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头先弟兄领诗歌一开始嘅时候就话，愿大家平安。Shalom 呢个词咧喺新约喺旧约里边咧，佢包含有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嘅，就愿你生命圆满，愿你嘅生命圆满。我相信我哋今日相信主耶稣基督嘅人喺世界里边活着，我哋愿意我哋嘅生命按照上帝自己嘅心意体为圆满，唔系为我哋自己嘅计划。不是我们自己计划我们自己的生命，愿意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眼中看为圆满，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的设计，让我们的生命到了最终结，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他可以称赞说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那么晚上呢，是选读的经文呢，是大家都觉得可能很奇怪的。约拿书一共有四章，实际上四章圣经呢是很短的啫。比起創世紀啊，比起以賽亞書啊、以西結書啊嗰啲咧，係短好多嘅。佢四章聖經，第一章十七節，第二章十節，第三章十節，然之後第四章十一節，全部得四十八節聖經嘅啫。如果你真係咁枕住好慢慢地咁嚟讀嘅話咧，十五到廿分鐘之內你就會讀完啦。我唔鼓勵你快再去讀，不過你而家唔好讀啊。點解用兩段？好似讲故事嘅经文嚟引导我哋今天晚上嘅思想，想呢几日嘅信息咧咁。嗱，我哋都知道啊，圣经里面有好多故事，又或者话我问一个咁样问题啦。当第一世纪嘅时候啊，啲使徒要写耶稣基督生平嘅时候，点解佢哋会用故事嘅形式嚟写耶稣基督嘅生平呢？他们有选择的，他们可以选择用保罗所写的罗马书这样的格式来写的，用书信的格式来写的，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用故事的形式将耶稣基督所说的所做的带领门徒那个所谓生命里面的 ups and downs 是跟我们写出来，让我们透过故事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一个故事被讲述的时候，他就要吸引那些读到故事听到故事的人能够被吸引入到那个故事里面去，让那个故事里面的人物可以帮助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投入这个故事去。所以当我们入到个故事里面的时候，我们入到个故事的世界，当这个故事一被宣讲一被诵读的时候，听的人就能够明白到底那个讲故事的人想我们怎样。我用一个故事来开始，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是伊索寓言里面一个故事。其实伊索寓言里面有很多故事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不过我们慢慢忘记了原来是从伊索寓言那段出来的，这样的龟兔赛跑那段出来的，狼来女那段出来的，但其中有一个是狐狸和乌鸦，有没有听过啊？哇，喂，八点钟了，你都好像未醒那样的，所以禮拜日朝頭早都要醒神啲先得啊！千祈唔好問你問題啦。狐狸與烏鴉，聽過呢個故事未啊？有啊 ，thank you。可能你聽嘅時候咧，可能你讀緊幼稚園嘅時候啊，嗰只故仔咧，實際上係好簡單嘅故仔。當呢個故仔被講述嘅時候，每一個聽故仔嘅人都知道某一啲嘅嘢。知道某啲嘅嘢，如果某啲事情发生，某啲嘢就会跟住发生。但系故事里边嘅人物咧，似乎懵然不知嘅。故事系咁样讲噶嘛？嗰只乌鸦咧喺森林里边飞嘅时候咧，见到一块肉，就啄住嗰块肉周围飞啦。飞到攰攰地嘅时候咧，就喺树丫上面喺度休息啦。那个狐狸就见到，但系佢又想食嗰块肉噶嘛，咪同嗰只乌鸦讲嘢咯。喂！你屋企啲人好嘛？咁乌鸦唔理佢，都问我：我屋企做咩啫？咁你好嘛？都唔理佢。但系第三个问题咧，我哋又明白点解喎？点解纹身都有三嘅咧？真系系嘛？又三，又三个小猪，又三个三狼来都有三系嘛？但系咧，佢就问啦，第三个：喂，你啲模式真靓喎，你啲声音真美丽喎，全世界人都知道乌鸦嘅声系最难听嘅。但是唯有他不知道，但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狐狸就是要哄他讲嘢，一讲嘢的时候口里边块肉就可以跌落地下，他就可以吃那块肉。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人都知道那只古仔就是要这样的。他吸引我们入到个故事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可能会为那只乌鸦说，唔该你唔好出声啊，你想食肉嘅话你就唔好出声啊，我哋要为佢急嘅。我哋就会对嗰隻狐狸就话，你都好嘢喎，三番咁样嚟，第一番你赢唔到，第二番你赢唔到，第三番我哋都希望佢唔好应你啊，非嗒住块肉就走啦咁样，唔好答你个问题。但系呢个乌鸦呢，以为佢嘅毛色真係好靓，实际上佢嘅毛色只係单色黑色。佢个声音嘎嘎嘎，净系得一个声音，系好丑陋嘅声音，全世界都知道，唯有佢唔知道。但个狐狸就用咗佢嘅弱点嚟氹咗佢口里面嗰块肉。当我哋入到呢个世界里面去嘅时候，呢、这个故事世界里面去嘅时候，个故事会提供好多嘅道理俾我哋噶。当时《伊索寓言》里面嗰只故事就话：你啊，乌鸦。唔该你醒神啲啦，唔好咁蠢啊！你样又丑怪个人，颜色又丑怪个人，声音又丑怪个人，以为自己系选美第一名。唔该你死心啦，唔好咁骄傲啦。如果只古仔叫骄傲，对于嗰只狐狸嚟讲嘅话咧，哇！佢就话我讲嘢好叻喎。只要我讲嘢越叻嘅话，全世界都可以俾我氹落嚟噶，我可以叻到不得了噶啦，乌鸦都俾我氹到啦，乌鸦易氹啫，但杨牧师唔易氹啊嘛，杨陈牧师唔易氹啊嘛，你醒定啲啦，有好多嘢你系做唔到噶，你以为你做到啊？你做唔到啊？当我哋入到呢个故事世界嘅时候，佢就吸引我哋四围咁嚟游，四围咁嚟思想。看看到底这个故事除了个主线的内容之外，还吸引我们去到哪一个方向，上帝透过这些约拿的故事到底要向我们讲什么东西。所以我今天特别选用约拿这个故事，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只有约拿书是用故事的形式写的，其他全部都是讲道理给我们听的。福音书全部都是耶稣基督所讲过的，所做过的事情都是故事。我希望大家同时用你自己的心入到这两个故事去的时候，这两个故事一定会吸引到你自己的思想，循回这样来向我们轰炸。如果你明白这两个故事，又明白故事里面的内容，它的内容就不断向我们讲，喂要这样、哦、马可就说喂你要这样、哦、两个故事不断咁样喺我哋嘅思维，喺我哋嘅思想里边咧，系抢我哋嘅思维，让我哋将信息、将圣经呢两段经文里边同我哋讲嘅信息，能够入到我哋嘅心里边去。不过俾个题目就人生一大问，实际上我哋话在生命之中。有啲咩问题啊？咁严重嘅咧，咁重要嘅咧？当我哋入到呢个故事世界里边去嘅时候，我哋跟住嗰个故事嚟转动嘅时候，我哋发觉到约拿个故事好吸引我哋。实际上，如果你走去读嗰四十八节经文，你会发觉到里边最多出现嘅系对谈啊，对话，系上帝问佢，上帝叫佢做嘢，然之后约拿一系做，一系唔做。有时候他不答上帝的，第一次第二次那里怎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美泰的儿子约拿说，下面这三个句这三个字呢、我们叫他做用命令式的语言 imperative mood、imperative 就是吩咐你，你没得 add 的，叫你走你就走了，叫你去你就去了，没得 add， 没说等我想想先，没得说等我回去祈祷先，没的，他叫你去你就去，叫你起来，你就起来，是命令式的语句的。你起来，往尼尼米大城去，向其中的百姓呼喊。嗱，叫佢你起来，你去向佢呼喊，三个命令式的语句。但是下边呢个 约拿冇回应上帝，冇同上帝讲嘢。约拿最中意讲嘢噶啦，去到第四章佢同上帝喺度嗌交噶嘛，啊！佢话我死啊，我死啊，都啱噶，我连我死毁咗佢，使乜同你拗咁多啫？上帝，你都唔系公道嘅，你都唔体贴我嘅，我死你还好，我死都好有理由。佢系咁嘅人嚟噶嘛？但系你都发到到，当上帝话你起来，你去呼喊，因为佢哋嘅恶达到我嘅面前。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啊！佢冇答上帝，佢只系用佢嘅行动话俾上帝听 ，no， 净系用佢嘅行动话俾上帝听。你叫我起来，你叫我去，你叫我宣讲 ，no 啊！我走啦，拜拜，拜拜都冇讲啊！我走啦。上帝叫佢嚟利未，佢就往他斯。我哋由细听主日学都知道啦，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佢就系走。佢冇讲任何嘅说话，佢用佢自己嘅行动同上帝讲 ：no， 你叫我起嚟咩 ？no， 你叫我去咩 ？no， 你叫我宣告咩 ？no，no。当我哋到咁样嘅世界里边去嘅时候，你就会讲啦。如果上帝叫我去嘅时候，我去唔去咧？圣经里边有好多嘅人物啊，话俾我哋听。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要指示你去地方去。亚伯拉罕话：咪住，等我翻去同我太座倾倾先。冇啊，佢咪收拾所有东西，咪离开咯，离开加勒底嘅五二咯。记唔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有一个嘅传道叫腓利啊？上帝同腓利讲：起来，往南走。下加撒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去，那条路是一条什么路啊？八点几了，你应该很熟圣经的，是吧？香港浸信会，你应该熟悉圣经，听了这么多道理。往边处啊？那条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是一条旷野的路。腓利在撒玛利亚宣告上帝的信息，传扬福音大有果效，但失惊无神，上帝说：起来，往南走，下旷野的路去。他乜都冇讲，就起身行咗啦。当我哋读到呢啲咁样嘅经文嘅时候，呢啲嘅故事就 jam 住我哋嘅头脑。约拿，你唔系好啱。佢叫你起来，佢叫你去，佢叫你宣告，竟然你用你嘅行动话俾上帝听 ，no 啊！亚伯拉罕都唔知道自己去边处啦，去咗啦。腓利做咁好嘅工作，传扬福音大有果效，上帝叫佢起身往南走，落旷野嘅路去啦。佢都去咗咯。我哋今日读经嘅读到呢处嘅时候，我哋就话约拿，我哋都希望你系咁样啦。但系约拿话 no 啊 no。但系当我哋再读呢个约拿书嘅时候，我哋发觉到，一个离弃上帝的人呢，他被我们见到，如果你入到这个故事的世界，你就发觉到约拿的生命的不断怎样啊？向下坡走的，啊，奇怪了，真的。那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呢，我们很少可留心，或者我们读到一些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很少可留心到个故事提供给我们的意象，不是意象啊，意象啊！佢讲啲故事俾我哋听，但系嗰故事里边咧有啲特别嘅意象，意思嘅意啊，啊，唔系奇异嘅意啊！我怕八点零钟你仲未醒咧，即系要讲清楚，唔系佢见到意象啊，系见到啲意象。呢处佢就买咗船飞，啊，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斯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然之后在第五节那处，水手便害怕，众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他逃避上帝，上帝叫他尼尼微，去了他斯，扶了船架，落了船，去到舱底。然后第二节嗰树，佢第二章嗰树，佢俾个鲸鱼吞咗，俾个大鱼吞咗。然后佢喺鱼腹里面祈祷，佢话我落到山嘅根，去到地嘅门口，去到深处喺度求告耶和华上帝。我哋见到佢嘅生命不断咁样啊，向下走嘅，向下走嘅。当约拿书嘅作者将呢啲咁样嘅意象提供俾我哋嘅时候，我哋点样明白佢咧？啊？约拿就话：我有好多嘅道理，我唔去嘅。约拿嘅神诺绝对准确到不得了嘅。当佢后来去到尼尼微宣告上帝嘅信息，嗰啲人悔改咧。连嗰啲牛啊、羊啊，都冚唪披麻戴灰咁样嚟到悔改啦。佢讲个信息虽然好短，但系好有成效啊嘛，出乎约拿意料之外啊！哇，真系咁劲嘅吓！但系咧喺咁样嘅环境里边，佢知道啊，佢话上帝啊，我知道你讲过嘅嘢会唔算数嘅，你叫我去做，我就系唔去，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宽恕，因为你大有慈悲嘅上帝。你从来都不会讲你要降个灾会临到他们的身上，因为只要人有一点的转变，你就会后悔你所讲的东西。我知道你会是这样的，你一定会这样的，我去来做什么？我们做主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都告诉我们，尼尼微是他们的敌人来的，为什么跟我们的敌人去宣告上帝的信息？不去的话是正确的，因为不去的话他听不到信息，听不到信息的话上帝一定罚他，罚他的话我们就一天都光晒了。上帝亲自为我们动手，我们的敌人欺负我们的人，这些亚述人，上帝一定动手的话，他们一都没得怕，我不去很有理由啊。但是上帝这次跟他讲的就话，你起来，你去，你宣讲，冇咩理由讲，喺众多嘅理由里面，唯一嘅理由，上帝话：因为我叫你去咯。上帝啊，你讲嘅嘢唔啱 key 啊，唔啱听咧。如果啱听嘅话，我都会去嘅。但我唔愿意付呢个咁样嘅代价啊嘛，白做嘅啫，白做啊！啊，如果做到有少少成效，我都话去啊。明知冇成效，我仲去嚟做咩嘢咧 ？No 啊！啊，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机会，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做，我们不会做的，做了等于白做的。上帝不是吩咐亚伯拉罕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你的子孙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咁多。亚伯拉罕咪去了咯。到后来他有一个仔嘛，那个仔叫什么名字？你应该识啩，你哋咁静嘅真系啊，真系咁静嘅吓。那个仔叫名叫做，但系上帝同佢讲啊，亚伯拉罕，我要你独生嘅儿子，你所爱嘅以撒，将佢带喺摩利山上去，将佢献为燔祭，献俾我。如果你用约拿咁嘅心境嚟谂呢个亚伯拉罕嘅话咧，亚伯拉罕唔去咧系啱嘅。上帝有冇搞错啊？我等到而家先得一粒仔啫 ，one only one。你话俾我听，我嘅子孙天上嘅星，海边嘅沙咁多。如果我真系将佢带上去摩利亚山上边，而真的手起刀落是这样的话，不是这样的，是这样就将他，你的应许就落空的了。你对我的应许只需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 冇啦，乜嘢都冇晒啦。上帝又唔可能嘅，你咁样做系唔可能。所以约拿就话：我唔去系应当嘅。如果我哋咁样谂嘅话，亚伯拉罕，你唔上摩利亚山系应该嘅。但系嗰个系上帝嘅吩咐嚟噶嘛？啊，我哋都希望，如果我哋系亚伯拉罕嘅话，我哋都希望系咪我听错咧？系嘛？上帝系咪叫我将以撒玛利献俾佢啊？即系献以撒玛利又啱 key 系嘛？献以撒就唔啱 key 系咪咧？咁有时候你都质疑自己有冇听错噶嘛？有时太太叫你话啊，喺呢个柴湾等啊，啊，到底佢系讲乜嘢湾咧？咁样系嘛？啊，牛池湾、九龙湾啊，到底边个湾咧？咁啊，大家都系湾噶嘛，系嘛？如果上帝叫我献以撒玛利，就一天都光晒啦，合晒逻辑。上帝啊，你系咪叫我献以撒玛利啫？上帝再冇同佢讲嘢啦。亚伯拉罕喺嗰几日嘅路程里边，思前想后，去到摩利亚山上边，以撒咪问佢嘅：阿爸阿爸，献祭所有嘅嘢都预备好晒啦，除咗献祭嘅羊羔嗰啲祭牲，火有啦，柴有啦，但系献祭嘅祭牲在哪里咧？亚伯拉罕真系心如刀割啦嘛！我哋读经嘅人读到嗰处嘅时候咧，我哋觉得亚伯拉罕真系好有智慧，耶和华上帝必有预备系嘛？实际上后面嗰句就话傻仔嗰个就系你嚟啊嘛，但系佢唔会讲傻，佢唔会讲傻仔嘅，真系心如刀割。That's you, that's you。唔该，你唔好问啦吓。但系正当佢要手起刀落嘅时候，旁边有一样咩？但系希伯来书嘅作者提供一个好好嘅答案俾我哋。希伯来书嘅作者佢就话：就算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在坛上，上帝亦都会将佢从死里复活。看起上嚟好似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唔去是应当的，但是上帝自己的吩咐绝无错误。约拿只要去的啫，但他不去，他不去，他认为叫我去是不应该的。当约拿上了船落到舱底，但是上帝指海里面有飓风，船上的人都在处惊怕，船上的水手都在处害怕，要将个船减轻重量，等个船可以渡过呢个风浪，所以将货物都掟在海里边。大家都去惊慌，求告自己的上帝，好像求嚟求去，风浪都不止。但是当他们问到呢个约拿，约拿将个解决的方案俾过佢哋，似乎约拿又逃避耶和华上帝嗰一刻开始。他就知道那个方案到底是怎样，但他就是不做，他就是不做。他觉得我不会付这些这样的白白的代价，做完等于白做，上帝你一定会后悔，讲过 你要降的灾祸，你一定不会讲的，你一定不会降的灾祸。只要人有少少悔改的心，你就大动慈悲，扶住他们的罪。我不会去的，我不会去的，他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我要将福音给过他们呢？将好信息给过他们呢？我不会去的。但是当风浪一路起的时候，他就跟船上的人说：你将我抌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遇大风，因为是我的缘故。在约拿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不肯放低他自己和上帝相反的那个意念，他总是觉得他自己的意念是对的。我不会放低的，你叫我做的事我不会去的。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一世纪的信徒面对福音的挑战，生命里面遭遇到各样的困难， 但是他们竟然跟住上帝，一啲都唔放弃，这个好奇特噶。最近咧，爱丁堡大学有位荣休嘅教授啊，佢写咗本书叫做《Destroyer of God》，一部好薄薄嘅书仔。嗱，我哋知道咧，喺以往好多嘅福音书嘅作者啊、学者啊、研究福音书嘅学者啊，或者旧约嘅学者啊，都写一啲。點解基督教喺300年以內就會征服咗整個羅馬帝國呢？因為我哋知道喺第主後313年嘅時候，有一件好重大嘅事情發生。有一個皇帝叫做君士坦丁大帝啊 ，Constantine the Great， 喺主後313年嘅時候咧，佢發咗一道谕旨。實際上那道谕旨裏面呢，就說要對基督教給他有其他宗教同樣的權利，你不要歧視他，你要包容他。在313之前是沒有這些這樣的則例的，沒有。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對著基督徒，我要打你就打你咯，官府會隻眼開隻眼閉，因為你受不到應有的保障。自從313開始，他们就受到法例里面的保障。这样呢，有些人说是好是不好呢，大家都在这辩论，直到现在都在辩论的。因为皇帝一信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信了有着数嘛。皇帝都信了，就大家都信了。所以可能很多人呢是这样子信的。无论怎样都好，是由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这个这样的300年里面呢，福音的信仰呢竟然征服了整個羅馬帝國喎，Hurtado 呢個愛丁堡大學嘅教授咧，佢就研究，佢就話：以往嘅作者都話俾我哋聽，基督教信仰傳播嘅方式係非常之快速嘅，因為道路交通網非常之好，而且因為羅馬嘅政治咧，雖然都幾黑暗嘅，但咧佢軍隊快速神速，鎮壓啲咩東西咧，一下就去到啦。所以佢話咧，旅行係安全嘅，交通網絡係好嘅，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所以福音嘅傳播咧係快速嘅，人心虛怯。有專家曾經咁樣統計。在巴勒斯坦呢塊咁樣嘅地方，幾千年嘅歷史裏面咧，每隔44年咧就有一波戰爭打，即係會打仗。如果一個人40幾歲、50歲咧，佢就會遇到一場戰爭。statistics 咁樣講。所以喺300年以內，信耶穌嘅人會多，心裏面有需要，道路交通發達。人都去到不同的地方都宣講耶穌、宣講福音，所以福音傳播得很快。但是呢，他查到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研究，為什麼那些人會信呢？交通發達，香港都交通發達，為什麼那麼少人信耶穌，只有 5% 呢？如果我們現在會這樣問，但是第一世紀的時候他們就說為什麼會這樣呢？他查到他就說因為他們信得很特別啊，他信得靈石同人不一樣啊，他信到不一樣得來，很嚇人憎啊。那我們就問啊，他嚇人憎，為什麼人們還信耶穌呢？我舉些例子，實際上我們大家都很明白的。羅馬人呢，他們在性的生活上呢，是放縱到離曬譜的，是離曬譜的。如果你上網去睇一睇，喺羅馬嘅有一個城市被火山，係主後79年嘅時候咧，俾維蘇威火山成個城市將佢淹沒咗嘅，龐貝古城啊 ，Pompeii， 你上網 check 一 check， 你就會知道啦。那個古城咧係俾火山灰冚冷都差唔多淹沒曬，成個城市淹沒曬，係。近呢100幾十年咧，慢慢慢慢開發，慢慢慢慢將佢掘出嚟。但係而家好多個學者研究就話，原來呢個城市咁細小， 但是他们发觉了出来的东西呢，那个 sexual 的情况呢是令人震惊的。很多那些家具用的壁画呢是画了一些很淫秽的那些图画上面的。很多细小的地方，很多公共浴室有很多这些图画壁画马赛克的画画在那处，是很淫秽的。全个城市很多细小的屋仔专门设计来给不同阶层的人去那处照记的。当初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不是很明白这个城市，因为都被火山灰淹没了嘛，只是知道那些人做了一些事的时候火山灰来到，可能吸了很多火山灰入到去，整个人就气化的也有，什么都有的。但是到最近这几十年里面，资料慢慢慢出来的时候，发觉到这个城市是一个很 typical 的罗马人的城市来的。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为什么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这么坚持婚姻生活的圣洁呢？罗马书里面有一次的圣经，圣经就说婚姻人人都当什么？这句你应该懂的。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他不是说你日日执床啊，日日执床啊，如果你不执床的话不是用这段圣经来教你的。他说床也不可污秽，就是说麻烦你不要随便给这张床给其他的人同你上床，床也不可污秽。在那个世界里面，你的床被污秽，他的床被你污秽，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人大声地谈论，喂 ,Let's do it! Good! When? 就去了嘛。但是只有基督教，只有基督信仰的信徒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你是不是很人憎啊？啊，好话人真啊！嗱，我举一个再即系轻巧啲嘅例子啦。啊，以前咧，我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咧，我哋嘅差会成日都派我出去，去啲唔同嘅教会嗰处，介绍一啲工作啊，做啲 fundraising 嘅工作。咁有时咧就住喺嗰啲弟兄姊妹屋企啊嘛，系嘛？咁你身为住喺人哋屋企，食完饭梗系帮手执碗啦。幫手洗下碗啦，咁係嘛？好正常嘅啫，係嘛？但係幫手洗碗執碗嘅時候咧，那個家主嗰個老公咧就好唔聚財嘅喎，因為佢從來都唔做啊嘛。而家有個大男人，成日走去食完飯企起身，自動咁將個盆盆碗執碟走去，咁啊嚇，幫佢洗下佢啊，沖下佢啊，然後擺落個洗碗機裏邊。你每做一樣對嘅事情，你每做一樣對嘅事情，就對嗰個人。你旺啊！你旺啊！你旺啊！所以当你越做得对的时候呢，是越吓人憎的，是不是？最好的就是说 Let's do it together。 你不做大家不做最好，你做大家一起做，心安理得，是吧？最罩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放纵之中，同任何的男人同任何的女人上床的话，是正常到无可再正常的。上层阶层可以去啲比较上堂皇啲嘅地方，靓啲嘅地方；低下阶层嗰啲，有啲低下阶层嗰啲去到啊，你又偏偏讲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啊。去睇下度。舉出好多個例子，仲有記唔記得保羅去到雅典嗰度傳福音嘅時候，見到一個好奇特嘅現象。那個現象係咩啊？有一個神牌係寫住上面寫住咩啊？啊，這個你應該識啩，係嘛？識住叫做咩啊？未識之神。我哋都奇怪點解寫未識之神，因為喺嗰個時候裏面咧，拜多神係對嘅事嚟噶，最怕拜少，唔怕拜多噶。 如果拜少咗嗰个咧，嗱，你嘅神主摆在嗰处，未识之神 ，sorry， 以前唔识你，而家嗰块你嘅，啊，嗰块你嘅。原来喺嗰个年代里边，特别在罗马嘅年代里边，敬拜多神系合理到无可再合理嘅事嚟嘅。但系基督教就啱啱相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就得救，一嘢就打残你啊！真系一嘢就话你信咁样系唔对嘅，系咪歪人憎啫？系咪歪人憎？点解基督教嘅信仰喺第一世纪一路去到第三世纪被承认之间嘅日子里边，有乜嘢理由人人都憎佢，唔高兴信佢，成日都俾人批评嘅对象？点解佢会咁具影响力啫？啊，佢态度就话无他嘅原因就系好多信仰主耶稣基督嘅人，跟随主耶稣基督做门徒嘅人都知道，唯有将自己一生嘅生命都豁出去，我哋觉得咁样嘅信仰系对嘅。所以我哋会为我哋嘅信仰摆上一切。所以喺早期嘅教会，我哋读到好多咁样嘅见证。有啲人系拖男带女唱住歌咁入斗兽场嘅，俾狮子撕裂嘅。有位教父特土良有一句名句。嗰句名句让我哋觉得好好受感动，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福音书话俾我哋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系一粒啊嘛，系嘛？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好多嘅籽粒嚟啊嘛。所以特土良就话啦：愿我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点样死了呢？愿我成为一粒麦子，藉着狮子锋利嘅牙齿。磨成为面粉，做成上帝手中圣洁的面包。真的，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可以讲到这句这么精彩的东西，让我成为一粒麦子，藉着狮子锋利的牙齿，磨成为面粉，做成上帝手中圣洁的面包。存着一个这样的心，难怪短短300年以来，基督教成为影响整个罗马帝国的宗教。在马福音第十章，我们有个后生在问耶稣，生命里面就是一种不满足，我当作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他知道了所有的答案，也都按着那些答案来做，按着律法来做，但是生命里面硬是有些东西让他不踏实，让我感觉到生命里面就是有些的东西好像仍然在催逼着他，好像生命里面仍然有些的东西他自己拿捏不到，没有保障，这样他一定要向前去。我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段经文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律法做完了，从小都遵守了，但是主耶稣基督跟他说一句说话嘛，你还欠了一样，争一样，变卖你所有的东西来跟从我。跟着耶稣又讲一些例子嘛，你跟从我吧，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但是那个人不肯，财宝甚多，正如好像旧约的约拿一样，我有正确的答案， No， 我不会去的。正如这个后生仔一样，虽然耶稣基督很爱他，他就差那一步，就差那一步。到底在我们今天的生命里面，我们差那什么东西呢？到底上帝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吩咐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追求呢？上帝对我们的沉重的要求，我们怎样应付呢？我们怎样付出呢？我们肯不肯为上帝而付出呢？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耐了，或者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习惯了，
我哋似乎内心里边冇一种啊点样讲咧吓？嗱，我用啲乜嘢嘅例子可以帮助大家明白呢种？嗱，我哋中间都有啲老人家嘅，系嘛？啊，有冇试过出门口嘅时候觉得好似未曾熄火啊？有冇啊？唔单止老人家啦，我讲老人家啫吓，可能啊，我哋都有份嘅系嘛？你硬系觉得咩啊？啰啰挛咯，系唔系咧？有时候出边天阴阴，睡房同窗门闩咗未咧？已经行到电梯口啦，闩咗未咧？到底闩咗未咧？吓，都系走翻去睇下添，翻到去睇睇，闩咗喎！唉，真系好似白行一趟咁样，内心里边有一种好似心大心细放唔落去，要去一去先安乐嘅。虽然有一个好心理嘅作用，但我哋喺好多熟灵嘅事情上面咧，我哋冇咗呢种咁样嘅感觉噶啦，冇啦。有冇试过会挣扎住咁翻去教会聚会咧？有少少伤风啫，吓，两下碎碎啫，少少啫，系嘛？翻好咧，唔翻好咧，翻好咧，唔翻好咧。哎呀，唔好传染人啦，唔翻啦，一。一唔翻嗰时候，哇！真系心里好开心噶嘛，又可以唔使翻啦，咁系嘛，好开心噶嘛。但你有冇一次试一试，逼下自己？心灵里边好多时候，真系你体贴嘅时候，你就话：哎呀，唔好翻啦咁。但你有一次真系戴住口罩，试下走翻嚟，你嘅心境到底点样？你试下啦。你试下，我哋好多时候喺生命之中啊，上帝对我哋自己嘅要求，我哋缺乏嗰种嗱，圣经嘅保罗曾经讲过噶，我真是苦啊，嗰句我哋都识噶系嘛？谁能够我脱离者取死的身体咧？我哋越来越冇呢种挣扎噶啦，唔系我哋有好多挣扎啊，但系。我哋真系好多时候冇呢种挣扎啦，我哋衰惯咗啊嘛，一引用我哋犯罪，我哋就哎呀一声，上帝啊，求你宽恕，因为太容易出口啦。哎，我又衰咗啦，咁系嘛？哎呀，我又上魔鬼嘅当啦。我哋成日都咁讲噶嘛，系嘛？讲下讲下之后咧，就真系讲惯晒，咪冇呢种咁样属灵里边嘅醒觉，就话我可唔可以为咗信仰嘅缘故？或者上帝的缘故，或者福音的缘故，我可以撑一撑，有种我试一下到底是怎样呢？有种你试一下的时候，你会撞板的，你会受亏损的。但是如果你这样靠上帝的恩典，可以胜过罪恶的引诱，可以信服上帝，站在圣灵的一边，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在圣灵里面那个胜得胜的那个喜乐。因为上一上有一次我在澳洲领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后生仔在大陆来的，去澳洲读书，家即是比较上是穷困一点。咁那天朝早呢，我在那处讲道，讲完道之后呢，他读埋来跟我分享一个不是那么开心的一个经验。因为他们教会不是很喜欢一些人迟到，这个正常好明白嘅咁样啊，但呢个后生仔咧，当日袋里边嘅钱咧，只系够佢一系就搭一程火车，但系就冇钱奉献啊，一系佢就踩单车翻去，唔搭火车肯定迟到，但系有钱奉献，佢喺度做挣扎，到底我要唔迟到啊？因为有钱奉献啊，可能我哋教会都唔好多人都唔使咁样嘅。咁樣嘅掙扎啦，係嘛？可能我哋做實學生嗰陣時有咁嘅掙扎，即係夠錢非法，唔夠錢俾十一㗎啦嘛？到底非法啦，又話十一啦，係嘛？真係咁樣啊嘛， 所以你話：哎呀，長多兩個禮拜咧，有得佢咧，或俾人話你披頭散髮都好啦，可以慳到錢落嚟奉獻，係嗰啲咁樣嘅日子嚟噶嘛。好啦，呢、這個後生就話：到底我夠錢奉獻，攞錢奉獻，踩單車翻嚟肯定遲到。點知嗰日真係好唔好彩，一入門口就俾阿牧師見到，即係牧師就點解又遲到啊你？啊，咁樣就鬧咗佢啦。佢覺得好委屈啊，好委屈啊！我自己做咗一種掙扎，選取了一種我認為正確的嘢，一旦係就遲到，但遲到係必然後果嚟嘅。啊，佢話牧師，有啲時做正確的嘢真係好慘噶。啊，但我就話你起碼得到個熟練嘅經歷，你喺呢種咁樣嘅掙扎裏面，你做咗種嘅掙扎，幾經思考做咗個掙扎，你為呢個掙扎做咗一個嘅似乎人唔係好諒解嘅一個結果，啊！我就話對自己講，我以後我做牧師同人講嘢嘅時候，唔好咁快再出口咯，啊！只可以話：咦，今日出門口出遲咗啊！啊，好過話你又遲到咁啊，係嘛？啊！當上帝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有所要求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學習為呢個要求付出一啲，在掙扎之中學習點樣付出一啲，內心裏面、生命裏面有一種唔滿足嘅感覺，我願意我咁樣，內心裏面有一種有一種為咗信仰，為咗福音行多一步。但我哋真係願意上帝幫助我哋，讓我哋可以能夠喺呢種咁樣嘅感動之中體會上帝自己嘅心腸。我哋知道我哋可以嘅，但我哋好多時候在我哋嘅生命之中慢慢慢慢忘懷咗，對上帝自己嘅要求體會輕嘅，好似約拿咁樣啊 ，no， 用你嘅行動，用我哋嘅行動話俾上帝聽，我仍然愛你，我仍然相信你。好似馬可福音第十章裏面嘅後生仔一樣，雖然主耶穌基督一睇到佢就愛佢，但係佢付唔起咁樣嘅代價，內心裏面少咗一種死就死吧，好似教會裏面嘅以斯帖王啊咁樣，死就死吧，係咁啊。睇到一個咁嘅故事，美國一個好出名嘅海明威啊，都係一個大文豪啦，攞過諾貝爾文學獎啦嚇。寫嗰本小説後邊本小説咧，又改編做電影咧，《老人與海》啦，悶到抽筋咁嗰套戲係嘛？成日講個老人坐喺個船上面釣魚啊咁樣嚇，好悶嘅。但係嗰個生命裏邊嘅一個檢視咁樣啊，係好悶嘅一套電影啊。但係咧，海明威曾經寫咗一本好短嘅小説啊，叫做克里曼扎羅山上的雪啊，克里曼扎羅山上的雪啊 ，The Snow on the Mountain of Kilimanjaro。克里曼扎羅呢個山咧，係成個非洲最高嘅山嚟嘅，真係有座咁樣嘅山㗎，唔係虛構嘅。個山咧係19710尺咁高，所以咧山上咪常年積雪嘅。但是在山的那個西邊的峰那處呢，有一塊地方，那些非洲人都叫這塊地方叫做上帝的居所，不明白為什麼他就叫那個地方是上帝的居所，可能是山高長年積雪，在那個地方叫做上帝的居所。在那個這麼高的山上面，竟然發現到一隻凍僵了的豹 leopard。海明威只是寫這個這樣的事，他的小說《克里曼扎羅山上的雪》只是用這句說話來開始，他沒有再說這隻豹了，又沒有說這冰天雪地了。但是另外一個中國的作家叫劉再福呢，就寫一篇幾長的文章，叫做《克里曼扎羅山上的豹子》，寫那隻豹。 两个中西的作家用了同一段的事实做了一段这样的演绎。刘再福就说，在一个这么高的山上，这个炮走过去做什么呢？炮不是很敏锐的吗？它的嗅觉不是很敏锐的吗？它的速度不是很快的吗？为什么它越走越远，走去那个山上，走去雪山上面送死呢？是不是它找它失去的伴侣？到底它走这么高的山做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呢？刘再福不断地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这么敏捷的炮怎会走到这么高的山上面呢？离开安全的地带这么远呢？它做什么要走上去呢？有什么理由会走上去呢？有什么要逼住它，催逼住它向上走，向上走，向上走呢？为什么它从没有一刻想着向后走呢？向下走呢？如果按人的想法来说，它向下走的话，它就可以没那么危险，生命可以得到安全。它越向上走的话越危险。为什么它会这么高，走到这么高呢？搵食吗？这么臭的，这么好的一个灵敏的被臭过，为什么它会走这么高的山去搵食呢？搵不到的嘛。刘再福藉着一件这样的事检视他自己的生命。他说他做任何的活动，做任何的动作，后面有一样东西催逼着他，那就是爱。这个故事是从我们神学院的一位老师邓瑞强博士在他一篇讲章里面写的。他写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他说非洲人叫那个山叫上帝的居所，所以他就加了一句，那个炮是不是走上去那个上帝的居所想找上帝呢？那可能你就说匪夷所思的炮怎么找上帝呢？起码那个炮会催动到我们，让我们想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东西会催使我们。正如好像马可福音里面第十章那个后生仔，生命里面有一种不满足，为什么是这样呢？我当作什么就可以承受永生？我的生命是不是就这样营营役役一路做到65退休，甚至到70岁退休，手上储了大笔钱，可以享受生活，是我的生命的目的呢？还有什么东西我愿上帝怜悯我们啊！上帝在生命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礼物的，我们怎样用了这些礼物可以为上帝做些什么事呢？如果你能够用上帝自己给我们的礼物为上帝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做成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内心里面有一种可以为上帝成就更大的事。我用一个小的故事来到做今晚的结束啊。这个故事很感触我，这段的事很感触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陆有个歌手叫做汪峰。汪峰写的那首歌叫做存在。你现在不要找 YouTube 啊，你散了会之后找啊。汪峰这个人1971年出世，北京人，后来他又做了这个摇滚和歌手，但他自己是受古典训练的，他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顶级的音乐学院，是中小提琴专业的，学小提琴专业的。毕了业之后在中央芭蕾舞乐团，中央芭蕾舞乐团是中国顶级的芭蕾舞乐团呢，做首席的副首席的小提琴师，即是说呢，他的训练是最顶级的，他的职业是最顶级的，即是什么都即是如果他这样走下去的话呢，他是真的步步高升的，又红又专可以说。但后来呢，他就做了摇滚和歌手，他作了一首歌，那首歌叫做存在，挺好听的那首歌， 用佢一贯好沙哑嘅声音，好似喺度狂呼咁样啊！有多时候咧，如果你网上再睇清睇啲咧，好多时候佢唱有啲歌咧系禁歌唔俾佢唱啊，开音乐会唔俾佢唱。佢个歌词系咁样写嘅：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方？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是否找个藉口继续苟活？苟延残喘，苟活不是一只狗的狗啊！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活？我该如何存在？这首歌不是应该我们去唱的吗？不是我们的信息来吗？我们不是要求人传福音给人，为上帝摆上，就说不要就这样活着啊，看看你的生命为上帝做些什么事。竟然由一个大陆的摇滚乐歌手受过又红又专的训练，在内地里面唱了一首这样存在的歌，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很多的疑虑，到底我要应该怎样存活呢？他在问问题，答案在何方？如果我们手上有良方，如果我们手上有天国的钥匙，如果有人又在问这样的问题，是我们想问但我们没问到的，我们该如何做呢？你可不可以好像约拿这样 No， 又或者好像马可福音里面那个后生仔，只是问完了之后付不出代价。而我们今天将两个人都摆在我们的心里面，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为上帝为福音的缘故付出代价呢？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众多的软弱里面，你仍然没有丢弃我们，你仍然将机会给过我们，愿我们靠赖你自己给我们的恩典，仰赖上帝自己的信实，靠赖主耶稣基督为你付出代价，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求天父继续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教会。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